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空中明慧，您现在听到的是第273期空中明慧周刊。明慧周刊是1999年邪恶开始镇压法轮功后不久，由中国大陆大法弟子自发创立的修炼者周刊，主要面向一些无法经常上网的大陆法轮功学员，内容包括海内外法轮功新闻、大法弟子的修炼体会和观点文章。
各位同修，欢迎继续收听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的文章，只有信师信法才能从磨难中走出来。我是一名农村大法弟子，从2002年底开始修炼法轮大法，由于自己生生世世所欠下的业力，使我的这一生多灾多难，病魔缠身，度日如年。最使我难受的是我的眼睛，痛的时候我有过轻生的念头。随着我的修炼，我的眼睛在不知不觉中好了，眼镜也不戴了。我知道是师父帮弟子承受了，我沐浴在佛光里，幸福无比。2006年2月的一天，我到村委交电费，遇到一群人在议论自己的病痛，因为熟悉，我也就随着说起了自己没修炼以前的病痛，当时的状态完全就是一个常人，没有想到证实大法，没有把自己修炼法轮大法后身体变好的这个美好告诉他们。其中有一位病人甚至亲自到我家问我的病是怎么好的，我都没告诉他，其实就是怕心在作怪，殊不知这已经给旧势力留下迫害的借口了。到了那晚上11点多，我就开始肾疼，以前我就有右肾肿病史，这一疼我马上就意识到白天发生的事情，知道由于自己的怕心给旧势力留下了迫害的借口，如果自己做得很正，旧势力是不敢对自己下手的。我忍住疼痛起来发正念，不承认旧势力的迫害，连他的存在都不承认，不在师父安排之内的一切都不要，也不承认。虽然我修得不好，但我会在法上归正。这时我在心里跟师父说，师父，弟子错了，弟子没按照师父的要求做，没能证实大法，没将大法的美好告诉世人，求师父帮弟子清理迫害弟子的一切邪恶旧势力。消痛后的第一件事就是向问我的那个常人说明真相。痛的症状一直持续到第二天下午2点，我练完功发完正念，奇迹出现了，一下子不疼了。可是我并没有履行自己的承诺，没有去向问我的那个常人去讲真相，其实就是没突破怕心，怕心一直在困扰着我。结果没几天肾又开始疼了，而且反反复复持续了好几个月，直到我疼得坚持不住了，就想一定要冲破这个怕心。师父讲法讲得很明白，有没有怕心是修炼者走向神的死关，我一定要找这位常人说明真相。我去了2次都没找到人，我就求师父给我安排。就在我第3次去的时候，竟然在大街上碰见了他， 我知道是师父的安排，我以第三者的身份告诉了他，但是我的痛症并没有结束，我坚持发真相资料，坚持学法练功，同修也来我家帮着发正念。在我疼得最厉害的时候，我坐在地上坐了两个晚上，也不敢脱衣服睡，心想躺下疼的也不敢睡，起来穿衣服麻烦，这已经是执着心了，等于求疼。第三天晚上，我学法问自己，我正念正行了吗？放下生死了吗？疼的时候什么样的人心都翻出来了，而真正放下生死的时候，死神就远离了你。我发出一念，我要上床脱衣服睡觉，清除迫害我身体干扰我正常休息的一切邪恶与因素，不在师父安排之内的一切都不要。就这样，第二天早上肾部疼痛的症状没有了。通过这件事来看，我悟到修炼是极其严肃的，另外空间的邪恶无时不在虎视眈眈地看着大法弟子，就连一丝一念也不放过，只有坚信师父，坚信大法，才能走过磨难。是师父为我承担了一切，希望跟我一样存在怕心的同修赶快清醒过来吧，只有信师信法才是最安全的。
各位同修，欢迎继续收听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下面请听大罗大法弟子心境的文章，由同修并夜想到的。在与同修和协调人的交流中，谈到有部分720之前得法的学员处在病业状态中，他们有的在家坚持，有的去了医院，有的失去了人身，严重地影响了本地的正实法和救度众生的事。更甚的是，他们的做法在一部分同修中颇有市场。同心之余猛然惊醒，这不正是自己近年来不精进状态发展下去的结果吗？于是写此文给自己，也给在病业中挣扎的同修。近一段时间来，自身出现了消沉的状态，先从学法开始，由不能保证质量到不能保证时间，那种心中无法的麻木懈怠阻挡着前行之路，没有修去的执着和后天形成的观念被邪灵乱神烂鬼加强后，使自己主意识不强，正念不足。反思自己很多事的认识是有正念的，也在法上，关键是没有做到正行和持之以恒。人的惰性，求安逸，干事心，显示心，怕心，色欲之心等，干扰着自己的思想。没有做到越最后越精进，问题的根源是放松了学法，没有高层次法的指导，怎能有正行和跟上正法进程？尤其是在修炼环境越宽松的条件下，放松了对自己的要求，邪恶生命加强，加大了自己没修去的惰性、色欲等最脏的物质和执着，目的是毁掉大法弟子的精进之志。如果把三件事当工作来完成，或仍按着个人修炼的状态来修，则更危险，离正法时期大法弟子的使命和责任差之千里，怎能不被干扰和迫害？看到同修在病业关中不断修炼，而做不好三件事，甚至不做三件事，真是着急。不能允许邪恶生命钻大法弟子对法认识不足的空子。旧势力不就是以帮助正法为由而淘汰他们认为不合格的大法弟子吗？而出现病业严重的同修，不同程度地存在这些问题，共同表现是：一、人心重，用人心对待和处理修炼中的事，没有在法上认识法；二、学法少，基础不牢，尤其对正法修炼的法理认识不足；三、向内修少，表面做了很多事，但不修自己，心性没有及时提高。
四、修炼不成熟，随外界及社会环境的好与坏而产生波动。五、对师对法不坚定，面对迫害认为是过关，走了旧势力安排的路。政法已到最后，法对我们的要求既全面又严肃，越来越高，修炼起来也越简单。那就是一切都在三件事中，只要心中有法，我们的一思一念都用法来衡量，来思考，来做事，做一个完全融于法中的生命，同时符合常人社会的状态，那真的是神在世，无所不能。目前所有干扰正法的而又没被淘汰的生命烂鬼邪灵都掏到了表面空间，他们和这里原有的旧因素与邪恶生命一起干着迫害之事，在垂死挣扎，表面疯狂邪恶，内心极度害怕绝望。他们在大法弟子的神念面前啥也不是，面对金光闪闪的大法弟子，他们已无处可逃，只有被销毁，这就是大法弟子的责任。而那些到今天还抱着各种执着不放，拖着大包袱往前挪步，用人心对待法和修炼的大法弟子，为他们的存在提供了空间和理由，也为他们的迫害找到了借口。这不仅是对大法弟子的迫害，也是对世人和众生的迫害，而促成这一切的确是我们自己的原因，有个人的，也有整体的。每当我们放过了思想中不符合法的一念时，想没想过那一念所对应的空间层次中的生命因我们的放松而面临淘汰？我们不是来救人的吗？当我们回去时，如何面对这一切？师尊正法之事触手可及，让我们每个大法弟子用神的正念做好每一件事，圆满随时还。
切莫在意。 各位同修，欢迎继续收听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对修口的一点认识。我是当地极少数几个懂电脑技术的人员之一，一次在协调人协调下，我去一同修家解决一个电脑问题。我们之间互不认识，在路上同修问我家住哪儿，我说了一个大概位置，算是回避了一下同修的问话。去同修家解决完问题后，正好快中午12点了，我们一起发完正念，同修也做熟饭了，我没有推辞，就在同修家吃饭。吃饭时同修又问起我的工作、家庭等一些私事，我当时想，同修让我到家里来就是对我的信任，我若不告诉同修自己的情况，同修会误认为我不信任他，而造成同修间的间隔，所以都照实说了。同修又问我认不认识另一个懂技术的同修，我说不认识。回家后我把这一情况跟妻子，也是同修说了，妻子批评了我一通，认为我不修口。我开始辩解说，我也没想到同修会问我这些，所以没有思想准备就说实话了。再说了，修口是指说不好的话，这也不算是不好的话呀。自己连同修家都去了，同修问我的家在哪儿，我怎么好意思不说，是不是该去去怕心了？但妻子还是说我应该回避，不要碍于人情面子不好意思。我翻开《转法轮修口》那一篇，看到师父说，或者同门弟子中互相之间扯一些没用的。我突然有所悟，是啊，个人的信息与解决电脑问题毫无关系，那就属于没用的。尤其是这些与资料点有关的信息，更不应该互相告诉。只要不影响正实法的事，就不应该相互知道太多。这也是对自己、对同修、对整体负责。这不一定就是怕心。从另一方面说，如果不告诉对方，就耽误了正实法的大事，那也许就是应该告诉了。应该告诉却要隐瞒不说，那可能就是该去去怕心了。如果不是这样，那为什么要说呢？什么心驱使下说的呢？显示心还是不好意思的心？再则，我们同修之间首先是同修的关系，不是常人间的朋友关系。所以我们在一起的时候，那些常人间的话应该少说，有些根本就不应该说，那些常人间的事应该少做或者不做。遇到了问题应该向内找，通过这件事，我也找到了自己的几颗应去掉的人心，主要是办事拖了，犹豫不决，执着于人情，执着于面子。去同修家解决技术问题，那就一心用在解决问题上，别的都是次要的。问题已经解决完了，即使到了吃饭的时间，那该回家就回家，没什么盛情难却的。同修留我吃饭，那是出于感谢，出于礼节。同修问及一些无关的问题，特别是个人的信息，就应该善意回避，或说说自己为什么不告诉。没什么不好意思的，这也是切磋在这一问题上的修炼体会嘛。心里不想说，却说出来了，这也不算是真啊。当然，这其中也暴露出自己有怕心在，还有显示心等其他的一些没完全去掉的人心在。在此，我也想提醒一下做资料的同修，应该重视看明慧周刊。对那位同修来说，谈那么多个人问题，也是没修好口啊。这里我也提醒一下协调人同修，在安排技术同修和资料点同修接触时，要提醒他们之间注意修口。明慧网刊登那么多关于修口、关于资料点安全的问题，怎么能不注意呢？这不是有没有怕心的问题，法是圆融的，注意安全和去掉怕心之间并不矛盾。感觉矛盾了，那是自己没有理解好法，没有去掉应该去掉的人心。我想正是因为自己有这些没去掉的人心在，所以才会有没修好口的表现啊。
各位同修，欢迎继续收听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的文章，跳出党文化来讲真相。在党文化中解体党文化，还是没有跳出党文化。有一次我讲真相时，一个工友对恶党活摘法轮大法弟子人体器官的恶行表示怀疑，我就用共产党整人的历史佐证共产党的邪恶，讲到文化大革命迫害刘少奇的残酷，讲到89年镇压反腐败学生等等，最后我说了一句，政治是残酷的。最后这句政治是残酷的又陷入党文化之中了，应该说恶党是残酷的。师父在《不是搞政治》一篇经文中讲，其实搞政治的可怕与反义也都是其党灌输给中国人的党文化，除了中共恶党国家外，政治家好像还是个很高级别的名称。政治虽然是人类社会观念变异的产物，但是在当代人类正常社会形式中，恶党社会除外，政治是一个中性词，谈不上残酷不残酷。如西方民主社会把经济领域、宗教领域以外的社会活动都视为政治。政治残酷是邪党文化造成的变异观念，邪党利用政治整人，利用政治打击异己，利用政治迫害法轮大法，所以政治残酷是邪党强加给政治一词的不应有的含义。由于邪党利用政治对人类文化的破坏，使政治含义扭曲，所以过去出现过文化大革命时期人们对政治的狂热，今天人们对政治的恐惧。邪党正是利用人们的恐惧心理，给大法扣上搞政治的帽子，恐吓一些被邪党欺骗较深的人不敢接触大法。那么既然政治是一个中性词，我们为什么不堂堂正正地利用政治的形式讲清真相，制止迫害，救度世人呢？看来要更好地讲真相，救度世人，首先要清理自己思想中的党文化毒素。
欢迎继续收听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的文章，放下执着，缩短与同修的差距。我单位有一位临时工，已经明白真相并已经三退，平时很有正念，爱看真相资料，后来因为工资低不干了，又经人介绍在县防暴队找了一份工作，就是那种穿着制服专门吓唬百姓的那种。我听说后心中生出了一丝细微的怕念，细微的我几乎没有重视他，心想那可是一个邪恶的地方，他要是使坏心眼害我怎么办，以后可得注意了，不能再和他来往了，这样想过后也就忘了，虽然忘了但毕竟是执着心呐，也得去，不去也达不到标准。后来我又遇上他了，这一天我忙完工作刚回到办公室，一眼就看到他了，一下子吓我一跳，他怎么来了？坐那儿聊了一会儿才知道，他是因为当时走得匆忙，今天有空，特意带妻子一起和大家告别的，并把他的新电话号码给我留了下来。这时我悟到，他明白的一面是来告诉我别忘了他，这虚惊一场却把我隐藏的那一丝怕给暴露出来了，使我认识到了自己的不足，从而能够去掉它，心性得到纯净。师父讲，修炼人遇到的没有偶然的事，是不是在点醒我什么？所以我又针对这件事处理一下背后可能存在的邪恶因素。一个给我修水管的28岁的小伙子，用常人标准看也算帅气，我从侧面给他讲了真相，讲了三退的事，他也准备退，只是想考虑一下。后来聊天中听说某某退休的公安局某副局长是他舅舅，我就有想法了，再加上现在的年轻人都是一身流气，进门后不安生，各屋乱窜，接连问了几句，嫂子呢？嫂子不在家。我的常人心出来了，决定不和他太近乎，每次路过他的店铺门口都扬长而去，但他好像总要说话的样子，我也察觉这好像是个有缘人，只是执着心放不下，
总不理他，心想，我记着你吧，真到大淘汰开始的时候，关键时刻我再帮你一把，救你吧。06年底，他忽然找我来了，进门稍坐一会儿后，面露难色，说一分钱难倒英雄汉等等。我们单位效益还可以，年底各种补助加在一起，差不多有上万元，再加上自己是修炼人，应先考虑别人，所以二话不说，就从兜里拿出200元给了他。他接了后还没有走的意思，好奇地看看这儿看看那儿，看到我的电脑，哦，这个就是电脑。我给了他一个江泽民奇人光盘，他才高高兴兴地走了。看着他的背影，我想这人先天的生命不知道是谁，和我也不知道是什么缘分，用这种方法寻找真相来了，差一点被我给推出去。第二天我又给他送去了一套9瓶光盘，一个护身符，他高兴地接了。从上面两件事，我发现修炼越是到了最后，一点都不能回避，一点达不到标准都不行，一丝的怕都不行，怕见对方，对方偏偏出现。引申开来，不仅仅是怕呀，任何一种执着心都可能因此而遇到麻烦，小执着可能遇到小麻烦，大执着可能遇到大麻烦。到现在还时不时有被绑架的同修，那某些方面的执着心可能就有点大了，因为相生相克的理的存在，所以就招来了大的麻烦，比如被绑架呀什么的，还有求的，求麻烦的。听甲同修说，乙同修认为进监狱树立的威德就是大，甲同修当时也这样认为。转法轮中说，你求得病，那病就能压进去，所以当天两人出去发资料就被人举报。甲同修被绑架，那麻烦很有可能是他自己求来的。所幸的是，贾同修当天就在师父的慈悲呵护下正念闯出。据贾同修说，通过这件事，他去掉了不服气的心和不爱听不好话的心。听上去好像不错，问题在于不在师父的安排中修，而在旧势力的安排中修，那能得到什么呢？为什么要通过这样的事儿去执着心？平时注意修炼心性，不积攒矛盾，会不会更好一些？执着心越多，常人的一面越强，心性越低，修炼的境界也越低。抱着执着心不放的同修已经是错了，得不偿失了，已经需要改一改了。如果一方面抱着执着不放，一方面又掩盖着竭力证明自己修得好，那可能是大错特错了。那有什么用？即使大家都认为自己修得好，自己真修得好吗？衡量好坏的最终标准是大法呀，是真善忍特性呀。其实旁观者清，自己再怎么掩盖，旁观者却很清楚，他在掩盖，他在证实自己没错。而有的同修执着越不放，可能就越会遭遇麻烦，特别是对执着还加以掩盖的同修，怎么提高啊？大法需要该怎么做就怎么做，那是实修修出来的。现在可能有不少这样的同修，对这样的同修来说，即使迫害还没有结束，也已经是挥洒自如了。
悠悠万事心，寻他千百度，愿者Thank you. 百度，愿这灯归途发光三迷雾，为这心自己苦中乐常住，俗世空留心放弃
各位听众，现在是空中明慧广播的讲清真相救度世人节目，有以下的文章和大家分享。传酒瓶劝三退的同时，不要忽略其他真相内容。就书写大法标语与同修切磋。下面首先请听四川大法弟子的文章，传酒瓶劝三退的同时，不要忽略其他真相内容。随着正法进程的向前推进，通过大法弟子讲清真相，救度了大量众生。但有的同修在讲清大法真相和三退方面一直协调的不好。就本地区而言，这个方面的协调工作显得非常不够。在如何讲清真相、如何摆正三退与讲清真相之间的关系没有形成共识，使本地区救度众生的工作一直以来处于一盘散沙的局面。在此，我们想与同修们切磋交流，不当之处还请同修慈悲指正。本地区过去在讲真相方面，有很长一段时间大量发放有关预言的资料，在面对面的讲真相中，注重引用预言，而忽视了对大法基本真相的传播。三退大潮一出现，同修们又忙于三退、对觉醒等有关三退的资料非常重视。发放时只发放与三退有关的资料，很少有自焚和四二五真相的内容，导致在本地区还有非常多的常人无法看到大法真相，得救的人是非常有限的。有的同修还有这样的想法和说法，现在做资料讲真相，不必要再谈四二五和自焚了，世人都知道了。其实不然，就我们一直以来面对面讲真相的情况来看，有不少人都要问自焚和四二五是怎么回事。当初邪党利用了整个国家宣传机器对大法进行造谣鼓噪，特别是利用电视每天24小时滚动播出，将邪恶的毒素强行地灌输进了中国大陆所有人的头脑中，可以说是无处不及。邪党就是用此激起众生对大法的仇恨，是邪党用来迫害大法而捏造的主要罪证，可见众生中毒非常深。我们所接触的常人对大法大致有三种态度，一种是受党文化影响非常深，深信邪党的谎言，反感甚至仇视大法；一种是对邪党的邪恶本质有一定认识的，认为邪党的宣传有水分，半信半疑。我问过一位局长当初是怎样看邪党宣传的，他很有见地地说，凡是只准一方说，不让另一方说的，都值得怀疑。但他对大法的具体情况却并不清楚。还有一种是对邪党有深刻了解，能分析出邪党宣传中的疑点的，但不深入全面。像这样的人，在我们地区乃至整个大陆一定不在少数。虽然我们通过几年的面对面讲真相，也救度了不少人，但我们面对的毕竟是操控了整个国家机器的流氓集团。国外大法弟子开办的媒体不能在大陆充分发挥作用，而且我们大法弟子与常人的接触面又是非常有限的，因此发放真相资料仍然是很有必要的。而且大法弟子发放的真相资料中一定要有四二五和自焚真相等内容，这是我们揭露邪恶栽赃陷害的有力证据，反迫害的最好真相资料。师父在快讲中也说了，揭穿烂鬼谎言，抓紧救度快讲。其实讲真相就是清除众生头脑中的毒素，使他们真正得救。在此 我们建议发放真相资料的大法弟子，一定要本着对大法负责、对众生负责的态度，将大法真相和福音传遍中国的每一个角落，使人们从真正意义上明白三退的本质，救度更多的众生。
各位听众，欢迎继续收听空中明慧广播的《讲清真相，救度世人》节目。下面请听大庆大法弟子就书写大法标语与同修的切磋。近日我在上下班的路上看见有大法弟子用红油漆在墙壁和电线杆上书写的大法标语，虽然字迹很大，也很醒目，但字迹不够工整，看后不能给人庄严神圣的感觉。听到同事们用嘲笑的口气在谈论此事，我心里很难受。今天，一个我曾向他弘过法的同事很认真地对我提出此事，说他本来要修，也看了书，就是因为总看到这些潦草的标语而对大法不理解。对此，以前我总认为不能被常人带动，是不是常人的党文化思维造成他的不接受？可后来我发现，有些标语书写的影响并不是很好，没有达到救度众生的效果，我们应该向内找一找了。这位同修建议我们最好用模具写，字迹要标准，字体要一致，不要混杂在什么常人办证、打井等小广告中间。我也建议同修在楼道上、墙壁上、电线杆上书写标语，最好用模具滚，若用油漆或粉笔之类的，字迹一定要工整，字迹不一定很大，不要为了做事带着完成任务的心，在心态不稳的情况下写得匆匆忙忙，字迹潦草，那样非但不起正面的作用，倒起负面作用了。大家冒着危险去救度众生，就一定要达到应有的效果，为众生负责，也为自己负责，不要贪多，写得太密，太多可能反而不如隔一段有一个比较好，内容也不易重复，如法轮大法好，天要灭中共，退党保生命，中共活灾法轮功学院器官，天理不容等。
节目的最后，请听两则历史故事。第一个是神灵不可欺戏。王天清是建昌（今江西南城）人，他的道术非常玄奥。他有一个徒弟郑某，人们称他为郑道士，跟随王天清多年，学会了五雷法，能够拜请雷神下界、降雨或除妖，每次有求必应。宋高宗绍兴初年，郑道士来到临川县，有几个客人来拜见郑道士，他们想见见雷神。郑道士开始是拒绝不肯，但是挡不住这几个人的反复请求，就勉强答应了。郑道士像往常一样念咒画符，手执宝剑，高声宣诵。过了好一会儿，见到冷风呼号，雨雾迷蒙，一位神人头戴高帽，手持神斧，来到郑道士的面前，说道：“弟子雷神，承应郑法师召唤，前来听命，请讲。”郑道士说：“因为有几个朋友想拜见你，所以我便把你招来了，并没有别的事情。”雷神听完郑道士的话，很是愤怒，讲道：“弟子每次受你召唤，必先禀报天地，得到批准才能前来，办完事后返回天庭，也还要向天地汇报。 今天你却招我前来以供戏耍，你这种行为叫我如何向天地复命呢？我手中的神斧不容许我虚此一行，正法师，你应该受此一斧。雷神当即举起神斧砸向正法师的脑袋，在场的那几个客人都吓得惊叫倒地。过了一会儿，几个客人苏醒过来，一看正道士已经死了。历史故事讲到这里，和大家分享另一个当代的小故事。一个老陈很信神，一个老刘不信神，两个人关系不错，但爱抬杠。老刘说，你讲有神，你把神请来给我看看。老陈说，我是请不来神，我连本省的省长都请不来，但确实有省长。你没见过省长、国家主席、美国总统，总不能讲没有省长、没有国家主席、没有美国总统吧？你没有见过他们，但他们都存在。再说，神比省长、国家主席、美国总统他们，比一切常人都高出无数倍。我们常人怎么可以随便把神请下来呢？那些不相信神灵的人，也应该从这里得到启发。天灭中共，时已迫近，不容犹疑，快快三退吧。第二个故事的题目是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晋国的中行寅将要败亡了，他将负责祭祀的太柱找来，准备治他的罪，对他说，你为我祭祀，肯定祭品不丰厚，斋戒不虔诚，因此导致我要亡国了，这是为什么呢？太柱对他说，昔日先君中行密子只有车十乘，可并不觉得少，只忧虑自己的道行和道义不足。现在君主您有战车百乘，不去忧虑道行和道义的不足，只嫌战车还太少。大造战车战船，必然要增加百姓的赋税徭役，赋税徭役一多，百姓自然不愿意，要对您诅咒责骂。您以为只祭祀上天就会国家太平吗？要是所有人都诅咒责骂您，您也会灭亡的。我一人在祭祀上天时颂扬您，可一国的人都在咒骂您，我一人的颂扬哪能抵得过一国人的咒骂呢？您的国家因此灭亡，不是很自然的事吗？我又有什么罪呢？中行寅听了十分惭愧。尚书有云，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意思是上天所见来自我们老百姓的所见，上天所听来自我们老百姓的所听，天意通过老百姓在显现。像中行寅这样不修德政，贪得无厌，弄得人人唾骂，已经是逆天而行了。他不知反省自身的过错，反而以为祭祀丰厚点儿、虔诚点儿，上天就会保佑他不败亡，这怎么可能呢？
各位听众，这期的空中明慧周刊就播送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希望您能和我们一起停止这场迫害。我们也欢迎您直接上明慧网获取法轮功在世界红传的信息。再见。
Thank you. 再一次洒满胸前，有谁能知道？ 狂澜，九度藏中在怀灭的瞬
betrügen.